第九章，领受圣灵充满。你终必知道，透过你们自己实际的经验，这爱是过于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，充满了你们经历神同在最丰厚的分量，全人被神自己所充满，以致满溢出来。参考经文，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。按照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所启示的，我们应当持续领受圣灵的充满，否则所有关于圣灵洗礼的知识就不具价值。我们必须先被圣灵充满，并持守这个状态。但你必须先有渴慕，才能被圣灵充满。就像我自己的例子，我当时知道，如果我还要继续做基督徒，就必须经历某些改变。在我受圣灵洗的那一天，就是我无路可走的时候。我个人相信，神通常不会马上回应我们的呼求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当我们来到全无退路的地步，才会对他的旨意完全敞开。我先前举了一个溺水者的例子，他拼命抵抗救生员的手，直到无力为止。我当时就像这个将溺死的人，我跟生活搏斗多时，以致精疲力竭，没想到这反而对我有利。正因为我已跌到谷底，所以除了往上爬以外，我无处可去。因此大医生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，或痛苦至极连一秒钟都无法忍受的人，必定马上毫无意义地接受医师的一切嘱咐。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，我们也需要来到这相同的地步。神想要医治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应当愿意接受他所开立的一切处方。神在当时给我的处方就是灵洗，从此我就进入了医治的过程。渴望的心，泥张手，时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。参考经文诗篇145篇16节，如果你渴望你的生命更多有神，你绝对是领受圣灵充满的人选。领受圣灵充满是一件神圣、可敬甚至可畏的事。神将他的能力赐予我们，并不是为了好玩，他是一位有目的的神，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特定的心意。明白神的心意，并容让他来装备我们以完成他的心意，理当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要目标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发现只要我对某件事物拥有强烈的渴慕，我通常就能得到它。这是因为神造我们本是如此，有渴望就会带来决心，以致我们会尽全力达成想要的目标。我们的渴望显明我们是什么人，渴望与我们生命的核心意志有关，我们的渴望也显出我们的品格。如果我们想要有更多钱，可能就意味我们是贪心的人；如果我们想要有更多权力，可能就意味我们喜好掌控。但如果我们希望更多得着神，这显示出我们心态中某些重要的部分。我相信神总是成就那些想要更多得着他之人的心愿，他不会任凭我们挨饿下去的。参考经文诗篇37篇4节。如果你想要更多渴慕神，但老实说你缺少愿意的心，那么你就求神赐给你渴望吧，告诉他你的渴望是有更多渴慕他。但我相信你是存有这种渴望的，否则你不会还在读这本书。神会来满足你的。在我开车的时候，神满足了我；在戴夫公司的洗手间，神也满足了他。这听起来好像不敬虔，许多人认为除非在教堂里，否则神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触摸他们。但神可以在任何地方来满足我们，只要他在哪里看到一个渴慕的人，他就会去使他得饱足。神在我们的软弱与缺乏之处满足我们，他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，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丰盛蒙福的生命。我鼓励你现在就向神呼求，不论你身在何处，我相信他会在你所在之处满足你， 并帮助你抵达你的目的地，不要设限。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：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发现他了，就是约瑟婚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对他说：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：你来看，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:45-46，拿但业有自己的看法，但他至少愿意开放，去看看他是否有错。我相信神所求于我们的也仅止于此。如果你对圣灵喜、说方言、医治病人或这类相关的属灵恩赐所知甚少，或被灌输了许多负面资讯，你自然会对他们抱持谨慎的看法，甚至是很负面的。我只求你保持开放，亲自去查考圣经，并恳求神向你启示真理。本书所讨论的圣灵习与说方言，对你而言也许很奇怪，甚至你从未听过。我要鼓励你把有关这个主题的经文细读一遍，告诉神，你想要领受所有你该领受的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女，并且与耶稣基督同作继承产业的后嗣。不要继续活在属灵的贫穷里，不要满足于倚靠微弱的圣灵来勉强度日，欢迎他的丰盛进入你的生命吧。有些人把蒸汽汽车当作交通工具，在路上开车时就会走走又停停，这便是某些基督徒的属灵光景。他们领受微弱的属神能力来勉强度过每一天，甚至还充满挣扎。既然我们所能支取的是如此之多，何苦我们只甘于一点点呢？如果你想更多得着神的能力，就该拥有拿但业的态度。无论你过去听到的是什么，也不管你现在的看法如何，至少你来看一看，亲身体会吧。启示录3:20说，耶稣正在向许多人的心叩门，别忘了，门栓在我们这一边。圣灵是一位绅士，他不会强行进入你的生命，你必须先邀请他，要接纳圣灵。只要让你的信心稍微伸展，你就能向他打开心门。要学习彼得走出船舱，在水面上行走。当彼得离开船身时，他可能很紧张，但只要他定睛于耶稣，就不会出错。参考经文14:23-30，顽固的人通常心胸狭窄，他们的思想很小，所以活出来的生命也不宽广。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。如果我们应着景象，像以色列的百姓一般，参考经文出埃及记33:3，或是心里刚硬，就会错过神为我们预备的。顽固会使我们偏行己路，让我们无法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是否走错了路。在旧约的哈该书，当时百姓生活贫困，并遇到许多苦难，所以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参考经文哈该书1:5。许多时候，当人们没有经历到生命的满足时，他们会怨天尤人，但不会反省自己。如果你不满意自己的生命，就该照着神对犹大人的吩咐去审查自己的行为。你会像我一样，发现需要改变的人原来是自己。我以前很顽固，自以为是，心里刚硬，骄傲等等，所以生命没有成长。但是感谢神改变了我，我求他永远不放弃地继续改变我，直到我完全像他，也就是直到我属世的生命结束为止。凡是神要我拥有的，我一定要；他不要我拥有的，我一概不要。我属于他，你也是。神是你的居所，你也是他的居所。还有任何关系会比这个更亲密的吗？约翰福音16:7说，耶稣差派圣灵来与信徒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请回应神的叩门，并容让圣灵完全地进入你的生命，愿意顺服。 你们若真的爱我，就必遵守顺服我的命令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章15节，骄傲人的心胸不开放，骄傲使他们被捆绑，心门封闭，傲慢使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看法与道路，他们很难从别人身上学到什么，因为骄傲使他们不愿承认他们有缺乏，有需要。要领受圣灵洗礼，就必须愿意顺服圣灵，舍弃自己的道路，这对一个骄傲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。要顺服，需先有谦卑自己的意愿。我还清楚记得，在我领受了灵洗后，神的灵开始对付我的易怒、不饶恕、得罪我的人，以及不向被我伤害的人道歉。要遵行圣灵的教导，绝对需有顺服的心智。我当然不想照做，也不觉得去道歉是我该做的。以前若发生任何不顺心的事，我一向都认为是别人的错。当时我感觉到肉体对着圣灵的命令咆哮，但是我实在太爱神了，以至于我愿意取悦他，所以我总算来到一个愿意取悦神甚于取悦自己的地步。当你寻求圣灵洗时，你应该预备好接受改变，而条件就是更深的顺服。神也许呼召你为他做某件特别的事，这需要你的顺服。当圣灵引导你时，你也许必须远离正在毒害你生命的影响力，或改变某些不荣耀神的行为模式。在1976年2月的那天之后，我的生命完全改观，这是一件实在的事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未认真思考过顺服神，我只是在主日聚会，在教会服侍，并享受在教会的社交活动中，却不知道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里面，或他想带领我的生命。当事情不顺遂时，我就呼求他。我每天也做一些祷告，有时候我也读圣经，但仅此而已。所有我知道当做的，我都做了，却不明白基督信仰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我做了什么，乃在于耶稣已为我做了什么。我们不是靠着主日上教会，在其他日子做自己的事来表达对耶稣的爱与感恩，我们乃是每一天都顺服内住圣灵的引导，来表达对耶稣的爱与感恩。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若真爱他，就必遵守他的命令，正如他遵守天父的命令。耶稣在接受圣灵洗礼后，立刻就被神的灵引到旷野，面对撒旦的试探足足有40昼夜，那个经历一定不好受，但耶稣立刻顺服，他信任他的天父，知道那个经历终将为他带来益处。耶稣在这40天之后开始传道。路加福音4章14节说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耶稣不只顺服圣灵而来的全能与名声，也进入困苦时期，接受试炼与考验。我们通常只愿意顺服圣灵进入祝福，但一听到他的带领可能意味着我们无法顺利时，就觉得难以接受。保罗在经历信仰的转折与接受圣灵洗后，圣灵告诉他，他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参考经文《使徒行传》9章15到16节，保罗确实受了许多苦，但他也深受祝福。新约中大部分的内容是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写的，可见他得到了特别的恩典。保罗的属灵经历是那么不可思议，以致他无法用言语形容。他被带到第三层天，见到了异象，也被天使造访，以及遇见许多奇妙的经历。是的，他确实蒙福，但他也必须顺服圣灵的引导，不论该引导的结果是否有利于他，方便与否，安逸与否。在腓立比书4章11到12节，保罗说，他已经学会了在任何境况都可以知足，无论是处卑贱或处丰富。在第13节， 他还说，靠着加力量给他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已经学会了倚靠在他里面的神来得力。在顺境时，他得着坚固，享受生命，并保有正确的态度。在逆境时，他也忍耐到底，并持守正确的态度。神很看重我们的态度，因为态度透露我们的品格。在逆境时顺服神，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培养属神的品格。我常说，即使我们不情愿，神还是经常呼召我们去做正确的事，而且我们要持续做很久，正确的事才会开始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是为了奖赏或祝福才去做正确的事，我们的目标乃是追求神的同在，而不是追求他的礼物。我们理当去做正确的事，何况我们爱耶稣，也知道我们的顺服可以荣耀他。圣灵被差来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以清洁的心来寻求神。圣灵不只在顺境时，更在逆境时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有许多人整天抱怨，只想着他们能力做不到的事，他们中途就轻易放弃，缺乏足够的决心来坚持到底。很久以前，我总算体会到，神把他的灵赐给我，就是要帮助我克服所有会拦阻他的旨意成就在我生命中的障碍。这障碍可能是某人、处境、仇敌、失望、幻灭感，或是沮丧。你预备好要顺服神了吗？如果你已预备好，你就能领受圣灵的洗礼。只要你有愿意的心，神必将圣灵的丰盛赐给你，使你有能力以行动来遵行他的命令。是恳求并相信的时刻，这便叫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。因外邦人领受基督耶稣，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都能得着所应许，成为实际的圣灵。参考经文加拉太书3:14。你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现在当是恳求的时候了。别忘了，圣灵是个绅士，他只在你邀请他时才会充满你。在路加福音11:13，耶稣应许说，天父将圣灵给求他的人。雅各书4:2则说，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，近前来大胆的祈求。不要三心两意，别让怀疑占据你的心，凭信心来求，相信你必领受到，所求的你就必领受到。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。参考民数记23:19。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凭信心按神的话语祈求，神就必信实地按着他的话语成就。加拉太书3:16说，我们是凭信心来领受圣灵的应许，礼物是不能勉强得来的，它必须透过馈赠者施予，然后由受赠者接收。神供应属灵的恩赐礼物，你只需放轻松，并凭信心来领受。在领受时，你可能会有感觉，也可能毫无感觉，感觉并非重点。当我初次领受灵洗时，虽然我并不知道那就是灵洗，但我确实感觉到圣灵浇灌在我身上，我也知道神正在我身上做一件奇妙的事。后来我陆续为数千人做过灵洗的服事，大家的反应不一，从大声喊叫到完全不发一言，有流泪的，大笑的，跳上跳下的，也有倒卧在圣灵大能之下的，任何你想象得到的景象都有。不少在我的服事中领受灵洗的人向我表示，他们毫无异样的感觉。我后来在遇到当中一些人时，发现他们自从领受灵洗后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我们经历神不是凭感觉，乃是凭信心。我们被圣灵充满，不一定要产生激动的情绪，只要我们的生命被看出有圣灵的果子。参考经文加拉太书5:22-23，就知道我们已经是领受了。当你被圣灵充满， 你会发现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，你会注意到圣灵在你生命更直接且明确的引导，你也会经历到更多圣洁的管教。换言之，神开始介入你的生命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，他的事也就是你的事。你会感觉你有一个伙伴随时在侧，而你可以对他倾心吐意，领受圣灵喜。神的话语教导，有些人是经由按手而领受圣灵，但有些时候圣灵是被浇灌在人身上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说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与彼得同来的信徒见证了圣灵白白的恩赐浇灌在群众身上，又听到他们说方言，都觉得稀奇。不论你在哪里，你现在就可以祷告求神，用圣灵来充满你，为你施洗。下面这个祷告也许对你有帮助。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求你在圣灵里为我施洗，让我说方言作为领受圣灵的证据，赐我坦然无惧的心，就像五旬节当天你用圣灵充满信徒时，他们就坦然无惧一样，并按着你的心意赐我其他的属灵恩赐。接下来，为了确认你的信心，你可以大声宣告说，我相信我已领受了圣灵洗礼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如果你已经做了如上的祷告，请安静等候神，并相信你已领受了所祈求的。如果你不相信你已领受，即使你已经领受了，对你来说也相当于没有领受到，你不会去使用你不相信自己拥有的某个资源。我要再次强调，凭信心来相信你已经领受的重要性，千万不要用感觉作为判定的标准。我认为当你正在领受时，最好把眼睛闭起来，免得受到干扰，安静坐着，放松并等候他，不要主动去做什么，让神来带领吧。还记得门徒上了楼房祷告等候，直到他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吧。神爱你，并要把他认为最好的给你。说方言时，你只要张开口，当圣灵给你声音时，把你听见从你里面跑出来的东西说出来就是了。方言的智慧不是来自你的头脑，而是发自你的灵。我建议你留意灵里的动静，你会感受到一股生命的触动。神说，我们的腹中要流出生命的江河来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，你可能会发出不寻常或很怪的字音，像是呻吟声或听起来古怪的短音节。小孩子牙牙学语发出的声音也是很怪的。你开始学说方言时，就像小孩子开始学讲话，所以不要在意你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如何，也不要注意听你自己到底在讲什么，那反而会打断你说方言。只要把你自己完全献给神，并全心的相信他，欲大胆祷告对你愈好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觉得困窘。你属于神，他是你的天父，他已将他的圣灵充满你，也应许永不撇弃你。既然神指教我们要与圣灵同行，我们当然也能在圣灵里说话，这便是说方言。不要紧张，只要让神来服侍你，他也许会提醒你心中可能还有不饶恕或需要悔改的地方，无论他对你说什么，都要照着做。当你感受到灵里的触动时，你会想要哭或笑，也可能觉得有一种很深的平安，或像是重担从你身上挪开般的轻松释放。总之，你就是觉得很棒。不要将你的经验拿来和别人比较，我们都是独特的个体，所以神服侍我们的方式也都不一样。要明白，他总是用对你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你。如果你不能立刻说方言，请别气馁，只要继续相信并承认神已用他的圣灵充满了你，因为你已经向他祈求了，就一定会领受到方言祷告的恩赐。 希望你永远记住下面这段奇妙的经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参考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。接下来呢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参考经文使徒行传9章6节。一旦你领受了灵洗，接下来你该做什么呢？许多人会犯的错是急着告诉每一个人他的奇妙经历。你很兴奋，会想要和人分享你的热情，是很正常的。然而，这不一定是最明智的做法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感到兴奋，所以你最好别这么做，以免心情受到影响。首先，他们也许无法体会你的热切。其次，如果你给人家一种印象，就是你拥有了他们所没有的，现在他们也必须努力得到这种恩赐，他们会觉得有压力。你本来是好意，但太过热切会使他们感到害怕或觉得被冒犯。假使你觉得圣灵引导你去与某人分享，你可以考虑送他这一本书，好让他全然明白这种来自于神的属灵赏赐。戴夫和我领受了灵洗之后，也急着和亲戚朋友分享，因此破坏了不少关系。老实说，这些关系经过了多年的隔阂才得以修复。当然，这未必全是我们的错，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够明智，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，情况应该会更好。有时候少说多做才是上策，所以别急着分享，先让别人看见你身上的改变，他们自然就会来问你为什么。当他们来问你时，他们的心自会敞开接受你所说的，这绝对比让人觉得你想强迫别人接受他们根本不想听的事好太多了。基督徒容易陷入说教的陷阱。孩子们在课堂里玩的看图说故事游戏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在这个活动中，他们会先展示某项食物，然后加以说明。如果他们无法展示食物，就不会去描述它。活泼的见证永远胜过空谈。我之前说过，我是在某个星期五的下午领受灵洗。戴夫和我每个星期五都会去打保龄球，我在当天晚上一定很不一样。然而我自己并不晓得，我由于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经历，所以还不想告诉任何人。后来就有一个常与我们打球的同伴看着我说，迈尔，你今晚怎么了？你看起来好像到另一个星球去了。我真是沉醉在神的爱里了。我如此形容是因为我里面满满的都是神，以致我的行为举止都受到影响。我的内心非常平静，不受任何事的干扰。事实上，每一件事在我看来都是极其美好的。随后的几个星期，同事们开始问我怎么了，我才明白神在我里面做的改变已经引起别人的注意。那时神也带领我读一些书，听到一些见证，我才知道我所经历的别人也经历过。而它还有一个名称呢，就是灵洗。在1970年代，圣灵的浇灌发生于世界各处，各宗派的信徒都领受了灵洗并说方言。其实我们教会中有一些人也领受了，神带领我找到他们，并与他们有团契，彼此勉励。自从我在1976年的那个星期五在车上领受神特别的触摸，他就开始掌管我，开始看到我生命中有许多奇妙的事发生，帮助我增加信心，使我得到鼓励。像是他引导我打开那个电台， 使我在那时听到切合需要的见证。当别人看到我的改变，就问我原因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比较能够接纳我所说的，因为他们是自己主动提问的。当人渴慕更多有神时，他们对于倾听别人的生命如何领受神是非常开放的。如果他们没有渴慕，你很难强迫他们接受，不论你给他什么，他都吸收不了。要有耐心，神自然会为你开门，使你与人分享你的信心与兴奋。他会赐你神圣的连结，使你与有相同经历的人连结，共享丰盛奇妙的团契，超越你曾经历的友谊。其实，当你遇到另一个也受灵洗的信徒时，就像你与素未谋面的亲友相见，在见面的当下，你们立刻就能感受到彼此有一种特殊关系。这种灵里的连结是人类理性无法理解的。去读一些内容以圣灵为主题的好书，诸如丹尼斯·巴纳德的《早晨九点钟》，罗伯特·弗洛斯特的《靠圣灵发光》与约翰·薛瑞尔的《说方言》，借此更深入地认识圣灵洗，以及圣灵如何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。读愈多愈好。下列这些经文也可供你查考与默想：《使徒行传》1:8，2:1-18，8:12-17，10:42-48，19:1-6。请查考圣经，也要阅读我在本书中所分享的参考经节，向神祷告，求他领你走在他的旨意里，找机会去参加有圣灵充满的查经班或聚会。如果我们正好在你所住的区域，请来参加我们的讲座，或者选择来到我们举办讲座的地点度假。如果你相信基督之后还未接受悔改的洗礼，请去找一个接受灵洗的教会来带领你活出圣经话语中的信心。我要举下面两个例子来说明水洗与圣灵洗的重要性。主差派腓力去找一个埃提阿伯太监，他正在阅读以赛亚书，该书预言救主的来临。当腓力向他讲说救主已来到，他就是耶稣时，那个太监很兴奋，并要求立刻接受水洗。在使徒行传8:37，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，如果你有把握，满有喜乐地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并接受他为领你进入神国的救主，顺服于他，那么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腓力立刻就给他施洗。但是那些在听彼得讲道的信徒不只经历了圣灵洗，还说方言，只是他们还没有接受水洗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参考经文，使徒行传10:47-48。神要教导你许多事，多到需要你每天用心来专注于他。我要再次鼓励你，要有耐心，神会带领你的，务必每天拨出特定的时间给他，更深地认识他，研读圣经。在你有了圣灵充满的经历后，会变得更容易明白神的话语。你已经开始走上了一个奇妙之旅，你有时候进步很多，有时候似乎停滞不前。无论你感觉进步与否，他们都能互相效力。但要记得忍耐。如果你因为读了这本书就开始学习并领受了灵洗，请与我们联络，我们乐意与你分享你的喜乐，并为你展开与神同行的崭新旅程祷告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我们也乐意竭尽所能地帮助你，请打电话或写信来我的办公室，同工们会乐意协助你。我们的电话号码与地址就列在本书的最后。